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仁牧师。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听过谢介石这个名字，是谢介石，不是蒋介石。原来谢介石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他曾经担任这个日本伊藤博文的传译。伊藤博文就是代表日本和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首相，又是赴伊满洲国的外交总长，他更是满洲国的首任驻日本特使、这个大使，更是国民政府的阶下囚。1946年中日战争之后，他被控告为汉奸，囚于这个北平的监狱，1954年就病逝于北京。原来呢，谢介石是一个台湾人。后来呢，因为日本占据了这个台湾啊，因为这个的马关条约呢，台湾就成为了这个日本的殖民地啦，所以他就成为了日籍的人士。其后他又放弃了日籍，改任中华民国的国籍，后期呢又成为满洲国的国籍。他的人生呢是非常复杂和传奇，亦都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台湾人的一个的遭遇，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的。谢介石是台湾的新竹人士，生于1878年，自幼的时候是以神童闻名各乡的，似乎人人都认定他是一个科举的英雄。但人的命运往往是受时代变迁的改变，就因着马关条约呢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了。所谓马关条约呢，是指到这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北洋舰队就大败于是呢，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呢就在这个马关呢就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个是丧权辱国的一个条约对中国来讲。而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跟住这个马关条约呢，台湾呢就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呢就统治了这个的台湾，有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日本人很早呢就进驻台湾了并且呢台湾推行新式教育，他亦都是第一批受益者，在新竹的第一功效呢接受日式教育，他对语言呢是特别有恩赐，以至他对台语啦、日语啦、国语啦、满大人语啦，对他毫无障碍。伊藤博文访问台湾的时候呢，就由他呢是担任做传译的。后来他潜赴日本，在这个明治大学呢就攻读法律。在留日期间，他就认识了张勋的儿子。张勋是谁啊？张勋原来就是清末民初的人士，是定武军的首领，又称为这个是边军。是1917年，即是民国6年7月1号，他当时就是跟这个边军和这一班人就推举了12岁的溥仪复辟，恢复这个清朝的帝制，史称为这个边军复辟，维持了12日短短的时间，最后就被段祺瑞这个军阀所败。所以当时呢，这个张勋只能够流亡天津，在这个天津租界里面呢是匿埋。就因为这个这样的关系呢他就认识了溥仪，而奠定了他日后在满洲那个的土豪的地位了。他毕业了之后，在福建的法律讲习任教，可以说呢是觉得怀才不遇了。在这个时候，台湾的著名的诗人叫做王香蟾呢就兵变这个分辨，跟个丈夫呢就离了婚。王香蟾是台北著名的艺旦，而这个谢介石本人也都是台湾诗坛的领袖，两人都是诗人，就开始他们传奇性的罗曼史，二人就成为夫妇，并且在1912年呢一起去到中国呢是发展的。1914年，谢介石在天津呢就加入了张勋的幕府了。为了投身政治运动呢，他就决定放弃了日本国籍，入籍中华民国。因透过张勋的关系呢，他就认识了溥仪。溥仪呢就是清代末帝嘛。1927年， 謝介石咧就出任庫兒辦公室嘅外務部右丞，同埋天津行在御前嘅顧問啦。個時候啊，佢哋都仍然可以喺天津嘅租界度活動嘅。後來咧，佢哋就遷往去到吉林省啦。1932年，滿洲國就成立啦。這個滿洲國咧就成為日本嘅傀儡，而呢個庫兒咧就出任呢個滿洲國。开头咧系呢个执政，后来咧就做咗满洲国嘅皇帝啦。谢介石啊，为成为呢个首任外交部嘅总长，佢亦都系咧改为呢个满洲国嘅国籍啦。并且咧，佢最大嘅功劳咧系说服当时啊这个省长希恰同埋马占山归入呢个满洲国，而立下大功嘅。不過根據謝介石的後人所述，謝介石之所以能夠在這個時候成為一個所謂舉足，是滿洲國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太太這個黃香蟬。他太太黃香蟬呢，原來是台北著名的藝旦，無論在經濟上、在名聲上、在地位上是远远超过谢介石的。但是他好看起谢介石，觉得他一表人才，前途无限，所以就在金钱上、精神上、爱情上给他有极大的资助。第二就是谢介石的眼光。他看准当时的时势，他既有日本人的背景，又懂日语，在台湾这个时候是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始终台湾人在日本眼中都不 是第一级人物来的，都不是属于所谓好像跟本土的日本人一样，所以始终发展有限，他自己觉得怀才不遇。而在东北这个时候呢，又发觉呢是一个最好这个发展的机会，那里地大民博，又是日本人的统治，他又懂日文，又懂汉语，他是介乎汉人和日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再加上这个明白的关系，他懂得这个庫兒，这个就是大好机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后来就成为了在满洲国的一个土霸。那时候满洲国在日本统治之下，迅速成为东亚最大的工业中心，生活水准甚至是超过日本，吸引了不少的台湾的青年人、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呢，是去到这个东北省呢是发展的。谢介石呢就差不多做了中介人，他为人好客，重视乡土亲情，他就成立了这个台湾同乡会，他家里面呢就天天呢就开流水席招待台湾人。2013年有一个纪录片，就是记录到台湾人在满洲国各个的情况，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纪录片。还有在1980年有一套电影叫《原乡人》，就是写当时台湾人去到满洲国的历史的写照。期间差不多有5000多人的台湾人就去到满洲国发展，其中是很多是受谢介石所影响。所以謝介石的功勞在這方面是極大的。到了1935年的時候，他就轉往滿洲國 的駐日本大使。1937年他就年滿任滿就退休，留在滿洲國以詩歌和書法自娛，兩方面他的造詣都極高的。戰爭結束了之後，國民黨的政府以他為漢奸的罪名逮捕他。共产党胜利之后呢，就将他呢从狱中释放出来。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共产党当时的地下党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呢，那些地下党呢就曾经利用谢介石的三仔谢遵生的关系呢，是保护呢是通向这个所谓张家口的胡志明小道，是救了不少这个共产党的人士，对共产党有功。所以谢介石能够在文革时代都没有遭遇到冲击，就可能 是有这个关系。反而呢，在台湾谢介石的后人呢，就因为国民党以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是那么好，所以不得重用，是汉奸的 后代嘛。所以1954即大部分他的家人呢是留在大陆，亦都有部分的家人呢留在台湾。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呢就是在大陆的反而呢就算是最辛苦文革的时代呢，他都不是好像其他国民党的行将呢是遭受逼迫，他反而呢没有任何的冲击。反而在台湾的谢家的子孙呢就受到呢是一些的不同的待遇了。他的太太王香蟬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人物。这个王香蟬呢，出身就穷困，经济来源起头呢是靠这个卖鱼的兄长支持，后来就被人收养训练成为艺旦，识艺俱佳，又加上他勤力向学，写得一首好诗，被以为呢是文学上和这个艺术上造诣极高，亦都被称为台湾当时的三大美人之一。后来他就跟个诗人王秀慧结婚了，就因为这个王秀慧呢是移情别恋，所以呢他就决定离婚嫁给谢介石。1956年，这个廖汉臣就将他的生平呢就写成了一本通俗的小说，叫做《谢介石与王香蟬》，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传奇性的人物。始终这个都是一个小说，内容呢未尽可信的。谢介石和王香蟬两夫妇呢是有好几个仔女，他有一个仔叫谢津生，谢津生的妈妈其实不是王香蟬，是王香蟬的婢女，所生的。他们两个人呢也都有两个仔一个女，所以谢介石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如果想了解这个的台湾人去到满洲国的发展，同埋佢哋嘅遭遇，同埋佢哋嘅故事咧，咁就一定要睇一睇谢介石两夫妇嘅生平，因为佢哋嘅影响咧系非常大嘅。好，今日我哋讲到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课题啦，系咁先，拜拜。